蒙英许的子民，王国分裂第五课，列王记上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各位平安，开始今晚讲课之前，让我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公义又满有怜悯的上帝，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多谢你给我们继续有机会去阅读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让听的和讲的都能够蒙圣灵的启迪，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并且能够实行出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七年班的时候，我们科学科呢是一次有机会是做一个研究报告的经验。为了完成这个报告呢，我们每个礼拜都要看很多书，我们就要最少都要写下十张的记事卡。咁去到某個時候咧，將呢啲記事卡咧就擺埋一齊，就好似玩拼圖咁樣。咁只要將每張記事卡上面嘅資料按照一定嘅順序排列起嚟咧，就能夠砌出一個大致嘅草稿或者內容嘅綱要。呢度就係我哋研究報告嘅主題。呢篇報告其實就好似我哋即係期中考試一樣，佔呢科嘅成績咧個比重係好大嘅。喺嗰個學年嘅第二個學期。亦都係整個最後一個學期嘅一月到五月，其實我都喺度做呢個科學研究。我嘅問題係咩咧？呢個作業我基本上完全係好似冇做過，原因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即係記得當時我係個青少年，大腦仲未完全發育啦，我亦都冇咩藉口可言。我就係冇喺呢個作業上邊咧落咗好多嘅功夫，每個禮拜都需要向老師交呢個記事卡嘅時候。我就會話：哦，唔好意思，我將張卡留咗喺屋企啊。跟住咧，我就攞咗一兩張唔知點樣整到出嚟拼埋一齊嘅卡，去證明我的確係有做到嘅呢啲功課。到咗最後一個禮拜應該要交報告嘅時候，我一直都冇交，因為我根本冇嘢可以交。我一份報告都冇擺喺老師個台上邊，但係唔知點，佢冇留心到呢一點。到每一個學期結束的最後一個禮拜，我們都需要去老師的辦公室去拿成績單的。當然，那天我很害怕，因為我知道我的成績單會將我收埋了幾個月所有的事都會暴露出來。是什麼？就是我的科學科會不合格。我之前從來沒有試過有哪一科是不合格的。當然我不是一個壞學生，我不知道在那個情況之下我應該怎樣做。我的腦裡面一直想，哎呀，媽媽會怎樣說呢？時候到了，當去到老師的辦公室去拿成績單的時候，我打開個信封，很無奈地想看看科學科我的成績是怎樣。啊，我竟然合格，沒有不合格，老師沒有在上面寫盡快來見我，他居然讓我過了關。我講唔清點解，可能係佢寫錯啦，或者可能老師佢搞錯咗。但係我一路喺課堂上面，其實我冇到膽，正如我講，我唔係一個壞學生。無論點樣，我合格咗，我冇唔合格。我覺得我係難以置信嘅，不過心裏邊我又好感恩。但係我都知道，我唔想再一次經歷呢一種嘅擔心同埋焦慮，更唔想。好似系凭运气咁样一样，第一样我非常之确信嘅，呢个就系我唔配得到呢个分数。虽然可以话我懒惰，我讲大话，我唔信服老师，但系我确信我得到一份我唔配得嘅礼物。我唔愿意将呢件事同大家讲，呢个系上帝喺度做工啊。但系透过呢件事，的确俾咗一个好好嘅例子。不过唔系学到懒惰嘅苦果。而是学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施恩怜悯不配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对待上帝的恩典，我们会不会回转归向祂？我们存着信心和信服的心是归向上帝，还是我们拿了上帝给我们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转身离开这位施恩的上帝，甚至将上帝赐给我们这些福分都归功于自己的功劳，并且将上帝抛诸脑外。这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三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是在逃跑， 一個在戰場上，一個是有關葡萄園。我們會在這三個小故事上看到上帝如何施行祂的恩典，亦都會看到這些的恩典有截然不同回應的兩個人。在第一部分就是第十九章，我們會看到上帝施恩邀請我們來跟隨祂。之後20-21章，我們會看到拒絕上帝的人，上帝的恩典將會招致死亡。在這整課裡面，我們會看到上帝持續不斷的恩典施恩給所有的人。再說一次，上帝持續不斷的恩典是提供給所有的人。你有沒有試過那種達到巔峰之後又跌到落谷底的體驗？我相信你一定有。可能是在教會的退休會上面，或者聽過一篇很激勵人心的講道的時候，又或者是一個很美好的個人靈修的時間，也都可能是在個群體裡面之外，你們的團隊大獲全勝，甚至是參加一個婚禮的慶祝，或者是跟老友重逢的美好時光。但是這一天終於都會過去的，第二天無可避免的現實還會是回來。這個時候之前一天的光鮮亮麗溫馨滿足似乎都煙消雲散，甚至可能讓你覺得一切都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先知以利亞就是在這個時刻，而且一個非常極端的經驗。如果你還記得上個禮拜我們的課程，就知道以利亞剛剛才跟好幾百個巴力先知當面對陣，讓所有以色列人都看到那一位獨一的真神是超自然亦都是真實的。而現在這個新的一日來到了，以色列的皇后耶洗別不單單她憤恨不滿，她甚至想殺死以利亞。這個不是一個虛張聲勢的威嚇，因為耶洗別是殺人如麻的，她已經殺了幾百個先知，她的雙手沾滿了鮮血。這樣以利亞的反應是怎樣？她就是想去上山尋死，但上帝另外有他的计划。尽管以利亚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焦虑绝望，但是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里让我看到上帝恒久的同在和无尽的恩典。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或者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式，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的18章前那八节。我们看一看上帝是怎样施恩引导我们渡过恐惧的时刻。经文这样说，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中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命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猶大的別士巴，將仆人留在那裡，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藤樹下，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羅藤樹下睡著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他觀看，見頭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燒的餅，他就吃了、喝了，依然躺下。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40晝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現在讓我們一起停下來想一想這段經文。一方面我們很容易就論斷到以利亞，他不是上帝高立的使者嗎？他不是应该全力以赴的吗？他对上帝的信靠去了哪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很容易体谅到以利亚他的心情，因为就在几个小时或者几日之前，他刚刚见证了上帝大显神威、施行奇事。他当时以上帝去夸口，而上帝不单单只显现，以利亚还处死了几百个仇敌。之后为什么会这样？上帝所彰显那个令人惊叹的大能去了哪里？不应该是让每一个人，包括阿哈或者耶洗别在内所有的人都信服上帝这种令人惊叹的大能吗？但实际上情况刚刚相反。我们在整部圣经里面都看到，无论上帝 行了什么歧视，始终有些人的心是非常光硬的。这里是耶洗别，出埃及记是法老，耶稣时代是那些法利赛人，这些人的心光硬至极，始终不愿意归向独一的真神。所以即使上帝同在的大能的证据确实，他的仆人依然会受到一些非常真实严厉而又邪恶的威胁。而使以利亚更加风险加增的，因为他不单单只赢了假先知，甚至导致这些先知的死亡，还被耶洗别火上加油。而耶洗别是一个视生命如草芥的人，他完全没有道德底线，这里也难怪以利亚会这么害怕，他真的会杀了他。恐惧会让人失去了理智，惧怕也会让我们看不到上帝。以利亚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心烦意乱，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绝望至极，甚至求死，想一了百了。他求耶和华取去他的性命，我们想不到以利亚竟然会有这样的请求。要知道根据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他是有多美好的经历。上帝让乌鸦送东西给他吃，他在那里帮助寡妇和他的儿子，是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供应。他又以上帝仆人的身份彰显了复活的大能，叫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还在加密山上面大败那些假先知，叫在场的人因着上帝所显出奇妙的大能而重新将心归向耶和华。尽管经历了这些的一切，这一刻以利亚还是失去了盼望。由于他的内心是非常恐惧，加上也可能是筋疲力尽，以利亚就逃跑，他找到一棵罗藤树，就在树下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受够了，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是不是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况，觉得一点盼望都没有，觉得走投无路，你只是想睡一觉，我希望睡醒的时候又是另一个崭新的现实呢？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一个真理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剑，我们要受苦，信心的生活免不了要受苦，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遭受到某种形式的苦，这种是堕落的后果，是罪结出来的苦果。这个不一定是因为受苦的人自己的罪，而是因为全人类的罪。对信徒来说，因为相信独一的真神的生活本质上是反文化的，因此也都可能也都一定，而且一定是会受更多的苦。上帝的话语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非常之逆意的，因此是会受到抵挡，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有个好消息，就是首先我们不应该惧怕，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上帝都吩咐他的百姓不要惧怕。他这样吩咐过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先知和门徒，这个也是上帝在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吩咐，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我承认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毕竟这个世界有太多令人惧怕的事，但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无需惧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在马太福音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记载了耶稣的应许，也是上帝在整本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应许。耶稣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就是上帝一路与我们同在，包括在我们受苦的时间。上帝的百姓不是独自在受苦，在今年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查考另一位先知以赛亚，他预言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要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背负我们罪的重担，他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们在世上要承受的一切，因为他所受的十字架的酷刑不单止是十分可怕，而且还包括了我们罪所承受的审判。耶稣承担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因此不得不暂时与天父去隔绝，所以耶稣非常了解苦难，我们受苦的时候 亦都系同耶稣一齐受苦。保罗俾腓立比人嘅书信里面讲，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我哋受苦，亦都系上帝为佢百姓所定嘅美好旨意嘅一部分。即使情况睇嚟好黑暗，毫无希望，但系上帝总系一直与我哋同在。当我哋持续将我哋嘅焦点摆喺上帝嘅身上边，信靠佢，并且经常喺上帝里边嘅时候，上帝总会一直安慰我哋，看顾我哋。佢对以利亚系咁样，上帝唔单止冇摆低以利亚佢独自受苦，上帝为以利亚行咗歧视。同样，今日上帝都会为佢嘅百姓行歧视。佢唔单单止为以利亚行咗歧视，仲让以利亚嘅人生充满意义。上帝系响一个非常特殊嘅地方成就咗呢啲一切嘅。以利亚行咗40天，嚟到耶和华嘅山，就系何烈山。当然呢40日系一个好好嘅思考时间。呢整个旅程就一段可以反思嘅时间。呢40日亦都系响上帝面前安静嘅时间。以利亚嘅目的地系何烈山，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地方。响出埃及记嘅第3章，摩西第一次响燃烧嘅荆棘里边见到上帝，亦都就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上帝。上帝喺度话俾摩西听，佢已经睇到佢嘅百姓几百年嚟向埃及奴役嘅苦情。再次睇到上帝冇让我哋独自受苦，上帝差遣咗摩西带领佢嘅百姓脱离埃及人嘅奴役。嗱，如果你仲记得呢个故事咧，就知道摩西跟以利亚一样，亦都认为自己系冇能力嘅。但系上帝就将带领百姓出埃及所需要嘅一切都赐俾摩西。就喺呢个同一个地点，上帝面对佢另一个使者以利亚。以利亚满怀恐惧，觉得力不能胜。我好喜欢以利亚佢嘅坦诚，以及佢响耶和华面前诉苦呢个事实。以利亚话俾上帝听：我曾经为上帝你大发热心，但系冇人听见我嘅声音。我觉得我自己系孤身一个人，并且我而家嘅生命系岌岌可危。之后就好似耶和华向摩西显现一样，火冇烧到，冇烧坏呢啲荆棘。呢次耶和华亦都俾以利亚睇到佢嘅大能。耶和华让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风后有地震，地震之后又有火，火之后有微小嘅声音。呢度系圣地，就好似摩西一样，以利亚用外衣蒙上面走到洞口。耶和华听到以利亚又一次嘅哀求之后，就俾咗以利亚一个新嘅计划，并且安慰佢。上帝话俾以利亚听：你唔系孤身一个人嘅。上帝要藉住以利亚高立两位君王，另外一位新嘅先知。上帝仲话俾以利亚听，佢向以色列各处为自己留下咗7000个忠心嘅人。嗱，请留心上帝喺呢度所做嘅嘢。上帝冇话好啦，阿以利亚，我会对付耶洗别噶啦，你可以退休啦。我会叫乌鸦供应你嘅余生。咁你就好好享受，我祝你生活愉快啊！嗱，上帝冇咁讲，上帝因住佢嘅恩典，佢施恩邀请以利亚将佢嘅目光转到耶和华嘅身上，去跟随耶和华。上帝向呢度彰显咗佢至高嘅主权同埋权威。上帝制定咗一个接班人嘅计划，俾以利亚睇到呢个美好嘅事工，就算系以利亚死咗之后，依然会持续落去。上帝俾咗以利亚一个群体，虽然以利亚冇办法马上见到个7000个忠心跟随耶和华嘅信徒，但系好消息系以利亚知道佢自己唔系孤身一个人，佢有上帝，仲有好几千个信徒系陪住佢。上帝指示以利亚，佢将会成为咗上帝嘅使者，将上帝嘅真理同埋盼望带俾上帝嘅子民。这个同一位的上帝今日依然在透过他的话语、圣灵和教会，将真理、盼望和爱带给他的百姓。我们无论身处在任何的境况里面，即使在悲惨的处境当中，他都会和我们相遇，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 他是以马内利，是和我们同在的上帝。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并且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段经文也都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因为他令到我想起自己很多次因为事情不如意，我就自怨自艾。而真相，他是在我生命，并不在于我，你的生命也都不在于你。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了上帝的真信徒，你的生命就存在于上帝，是为了要荣耀祂，服侍祂的百姓。当我们住在上帝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里面都可以有平安、满足和安全感。没错，我们的生命可能会遭遇到危险，我们都可能会失去了性命。事实上，人人都要死，但是我们有永恒的视觉和与上帝同在这个的永恒生命，所以可以正确地看待我们今世的生活。因此，我们现今最好的生活就是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都要紧紧跟随着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的带领包括让我们与他同工，于是以利亚继续工作。他离开了何烈山，找到正在赶着一对牛在耕田的以利沙。以利亚将他的外衣披向以利沙身上，实际就等于任命以利沙持续他的职分。而以利沙的反应也令人非常吃惊，他告别了他的爸爸妈妈，杀了他一对牛，用兔牛的器具煮了些肉给邻居吃，然后他就跟随以利亚走了，成为了以利亚的仆人。我们看到以利沙真是破釜沉舟，他杀了用来耕田的牛，烧了兔牛的器具。如果广东人，我们广东话，我们就说就是他将他的稳食的架撑全部都放弃了。上帝施恩邀请以利沙跟随他，而以利沙的回应就是义无反顾地争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以利沙是一个为了上帝全力以赴的人。对于所有自认为忠心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功课。你有没有为上帝全力以赴？我们天生都是自私自利的，虽然我们生来就有双眼可以向外面看，但我们却竭尽全力是向里面看，只是为自己着想。如果事情的发生没有照我们的方式的时候，或者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悲哀。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里面，我主要是在报社工作。在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工作和职业生涯都发生过很多的改变。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我所服侍、我所工作的那间公司的领导层改变了公司的计划和组织的章程，于是公司的需要、工作和责任范围亦都随之而有变动。有时候这些的变动是会带来令人兴奋的大好机会，但有时候也都会调到跟自己的计划或者喜好不一致的岗位上面。在多数的情况之下，我都喜欢我自己的岗位。有些被调职的人，他要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一切，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新领域。他们已经适应了之前的位置，但是为了公司，但是公司的领导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就要做出其他合适的安排。我很喜欢看到这里，上帝的带领、看顾和牧养以利亚到过人生这个的季节。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他子民是最好的，所以他呼召他的仆人离开原本的舒适区，去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去完成上帝圣洁的旨意。上帝会赐给仆人他所需要的一切，好叫他们能够照着上帝所定美好的时机成就他的旨意。就以以利亚而言，上帝安慰以利亚，并向他保证他并不是孤单一个人，上帝亲自与他同在。上帝都开了以利亚的眼，让他看到实际上除了上帝之外，还有7000个忠心的信徒是和以利亚一样，是预留在以色列的信心群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其次，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每个阶段都有他的计划，就好像之前一样。在这一章，上帝为以利亚解释了他的计划，再次看到上帝是信实的。 最后上帝都有接班人的计划，在以利亚之前已经有了先知，在他之后还要有先知。上帝呼召受膏的以利沙，让他接替以利亚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上帝都吩咐以利亚教导培训他这位的继任者，好以以利沙能够承担起要做先知所要做的事情。有接班人的计划，上帝的工作就不会随着以利亚的死去而终结，并且是要在以利亚离开之后继续下去。换句话来说，上帝永远长存。今天这一课第一部分的属灵原则就是，上帝的恩典邀请我们超越自我。属灵原则，上帝的恩典邀请我们超越自我。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虽然上帝是帮助我们，但我们的生命并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上帝。我们有幸同上帝一起同工，去实现上帝的计划，这个会带给我们喜乐。虽然一切的荣耀都属于上帝，但我们将要在永恒之中同上帝同享这份的荣耀。这里我们都看到另一个教导，就是上帝并没有抛下我们独自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着上帝的大能和同在。看一看星星、大海、高山，还有奇妙的人体，上帝为我们留下了教会，就是人类当中那些余留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为王和救主的人。的确，这个世界是在呻吟叹息，的确，教会里面也都充满了罪人，格外需要恩典。但是上帝在祂的话语当中向我们表明，祂是藉着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也都活在信徒群体当中的圣灵。祂还未完全完工，祂对我们的工作也都还未完成。事实上，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是不会完结的，因为上帝已经应许祂会同我们，我们会同祂一起得享永生。然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一段的时间要做他的见证人，做上帝的工作，使他的百姓受益，也都叫上帝得到荣耀。你是不是为上帝全力以赴？但是你心里面依然有惧怕，不能够全然信靠上帝，将那些恐惧怕带到上帝面前。不要忘记，上帝一直与你同在，你随时都可以跟他交谈，相信他会带领渡过一切的惧怕、苦难和困难。你有一位永远的父亲，他爱你，他绝不会撇下你。当你进入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焦点将会从以利亚的身上转到去以色列王阿哈身上。我们看到和忠于上帝的反面，他的后果就是拒绝上帝的恩典而招致死亡。我们在战场上面、平原上面，还有因为葡萄园惹起的纠纷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可怕的事实。首先在战场上面，阿哈王在第二十章陷入了困境。阿哈王便哈达率领32个王，带着大军来围攻以色列当时的首都撒玛利亚，将阿哈困在里面。便哈达看着阿哈的财宝、妻子和女儿，他要求阿哈将这一切都要带出来。阿哈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他的软弱在这里显露无遗，因为他基本上的回应就是，当然可以啦，你要什么都可以了，拿去啦，这些一切都是你的。然而便哈达的回应说，不单单指这些一切我都要，我明天还要派人去守你那里，将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全部都要拿走。我不知道为什么阿哈没有早点去警觉，要到这个时候才召集他那些官员去商议，而官员认为不能听从他们，因为他们的拒绝惹怒了敌人，于是就发话，好，那我就要让你们粉身碎骨，战争一触即发。而这场战争也是为上帝恩典的介入而预备的，尽管阿哈根本不配，上帝依然差遣一位先知去告诉他，叫你的胜利在握。不单单是这样，上帝还透过一个作战经验不多的少年指挥官成就了这件事。第一场的战役并不惨烈，这个232名少年指挥官率领7000人的军队大败敌军。但是故事并未结束的，上帝差遣一位先知告诉阿哈， 要為明年春季的另一場戰爭做好準備。同時，便哈達的指揮官建議便哈達要擴充軍隊，引誘以色列人去平原那裡作戰。他們不了解上帝是擁有對萬事萬物的至高主權，因為他們以為以色列的上帝只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他們以為如果將戰場搬到去平原的時候，以色列的軍隊是不會佔到優勢。從現實角度來說，阿哈的軍隊能夠獲勝的機會的確是微乎其微的，因為好像聖經這樣說，阿哈的軍隊就好像兩小群的山羊羔，而便哈達的軍隊卻滿在地面。但是上帝是站在以色列這一邊，最終便哈達的失敗是比第一次更加慘烈。便哈達的軍隊在平原上是一敗塗地，有十萬個士兵是當場陣亡，另外有27,000個士兵在逃到亞佛城的時候又被倒塌的城牆壓死了。便哈達和他的臣僕是走投無路，只可以腰束麻布求阿哈達開恩放過他們。但可悲的是，阿哈竟然違背了上帝的吩咐，同意了便哈達的請求，將上帝的仇敵放走了。這裡令人震驚，就是這位便哈達曾經放話，他說要攞曬以色列人所有一切的東西，而且上帝是吩咐了阿哈要殺了他。但是當阿哈得勝之後，竟然說便哈達是我的兄弟，就將他放走了。阿哈的不順服在20章的後面的42節可以更加清楚看到出來。因為上帝差遣先知對阿哈說，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將我定要滅絕的人放去，你的命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阿哈雖然還能夠多活了幾年，但因為他不信服上帝，不斷遠離上帝的恩典，就永遠跟上帝隔絕。而他所帶領的以色列人最終都因為阿哈的不信服，還有他們自己的叛逆，遭受流亡之苦。阿哈亦都面對一個非常痛苦的現實，就是因為拒絕上帝的恩典而招致死亡。我們快速瀏覽一下第20章，裡面的內容很多的，讓我跟大家分享幾個要點。第一，我們跟阿哈一樣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憐憫，但是上帝依然憐憫我們。阿哈是一位惡的王，他使百姓陷入罪惡的深淵，但是上帝依然幫助阿哈，亦都搭救以色列，讓他們戰勝原本是不可戰勝的戰役，亦都不可抵擋的仇敵。這裡讓我們看到上帝所給予的是遠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亦都超過我們所配得的。身為罪人，我們背叛了上帝，而上帝依然願意拯救我們。祂差遣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作為我們的救主，承擔我們該受的死亡刑罰，救我們脫離永遠的死亡，使我們不再與上帝隔絕。第二，上帝不是一個在口袋裡面的神，只是掌管某些地方，譬如山地，而不能夠掌管其他地方，好像平原。上帝是掌管萬有，統管一切，祂創造萬有，亦都統管萬有。在上帝面前沒有一樣東西是隱藏，亦都沒有去不到的地方。在你生命裡面，是否有些什麼你試圖向上帝隱瞞？有些什麼是攔阻你，不讓上帝將你生命中這些需要被上帝制服的事暴露出來？第三，在我們行動之前要先信服上帝，必須先信服上帝。阿哈違背上帝的旨意，要了便哈達的性命，上帝呼召他的百姓是要信服他。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們不可能完全信服上帝，我們會跌跌撞撞，我們會跌倒，我們會失敗，同樣我們會犯罪。但是上帝都會藉著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讓我們承認我們所犯的罪，並且賜給我們悔改棄罪的渴望和力量。阿哈絲毫沒有為他自己的罪有悔改的跡象。我們去看下一個部分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阿哈反而變本加厲，越來越壞。阿哈本來有機會轉向上帝的，但他拒絕了。這樣 你对上帝的怜悯回应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愿意在凡事上面都转向上帝，尊重上帝，并且向上帝求助？因为就好像我们这个礼拜这一周的课程最后一章所看到，拒绝上帝恩典将会招致死亡。我们在21章一开始就会看到喇叭，喇叭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对这个世代传承的葡萄园感到十分自豪，但是阿哈王很想得到这个葡萄园，喇叭很礼貌地拒绝了阿哈的提议，于是阿哈王他就闷闷不乐。回到家的时候，阿哈虽然很坏，但他的太太就是皇后却比他更加坏。阿哈将他心里面的忧愁跟他太太分享了之后，皇后就说包在我身上了。他的伎俩是什么？其实他就捏了一些谎言去抹黑喇叭，最后害到喇叭是被石头打死了。阿哈亦都终于得到他念念不忘的葡萄。我们在这里停一停，我们只能够说生活并不公平，这个世界是破碎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但千万不要灰心，以为上帝不知道亦都不在乎。就跟以利亚的时代一样，今日不公不义逼迫和欺压的事情亦都层出不穷。但是我再讲一次，上帝是至高主权的上帝，他要为世界带来公义，并且向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不知悔改的恶人追究责任。这个审判临到阿哈的家，耶和华打发以利亚去告诉阿哈，他和耶洗别要遭受非常恐怖的死亡方式。阿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谦卑自己，上帝看到之后就推迟了对阿哈的审判，等到他下一代才施行这个审判。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会看到这一点。没错，审判是延迟了，但是审判最终都是要的。阿哈和耶洗别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坐在地上宝座上面是统治以色列，但他们却拒绝那位坐在宝座上面那一位。他们的生命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上帝而活。他们没有好好地服侍百姓，他们都没有将百姓，就是上帝的百姓的心，转向独一的真心。他们反而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见到一样，他将百姓的心转向虚无的偶像。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拒绝上帝恩典将招致死亡。属灵原则，拒绝上帝恩典将招致死亡。正如我们之前所讲过，上帝的恩典就是邀请人去跟随他。以利亚跟随了上帝，阿哈没有。以利亚因为信服上帝，就蒙上帝赐福，活出结果丰盛的一生，并且将上帝的真理带给无数上帝家中的成员。与此同时，阿哈身为上帝家中的领袖，亦都是以色列国和上帝选民的领袖，却自己坐在自己的生命的宝座上面，而这个宝座原本是属于上帝。因着阿哈的选择，因着他的叛逆，他在当下、将来和永恒当中，只能够和上帝永远隔绝，拒绝上帝的恩典将招致死亡。不过阿哈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掌管自己的生命，而这个只是会给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带来麻烦。正如前面我们提过，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去拿，我们绝不会满足的。但如果你让耶稣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我们就会活出无私多结果子的生命，在凡事上信靠祂，跟随祂。以利亚和阿哈都有需要，上帝也都供应给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上帝也都赋予他们人生的目的。但是两个人只有一个真心尊崇上帝，承认上帝至高的主权，并且信靠上帝，活出信服的生命，荣耀上帝，亦都服侍他的百姓。是什么拦阻你将你的惧怕带到你上帝面前？ 是什么拦了你在上帝面前承认去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件事是隐藏。这个是多么美好多么奇妙的真理。因为上帝是良善的父，他绝对不会放弃你，他一直扶持你。无论你在哪里，他都必然与你同在。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因为上帝是那位持续不断恩典是提供给所有的人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又惭愧又感恩。惭愧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跟阿哈一样偏行己路，忘记了你的教训，常常得罪你。我们感恩的就是虽然我们不配，但你的恩典却常常与我们同在。纵然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跌倒，你都面对很多的挑战，但你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开心或者困难的时候，你都会跟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常常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就是帮助我们学校以利沙样，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去倾心吐意，并且将重担交给你，也都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去能够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